连你的爸妈你都不能够很好的去孝敬他们，你看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这句话可能就会成为了捆绑我们的律法。
但是自己心里的这个伤啊，这个痛苦呢，又没有办法很好的医治，就让自己非常非常的痛苦。
若没有神的允许，他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若没有神的复辟，他也不会来到这个世上。
我们要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先好好的医治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去爱我们的父母，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他那一刻他就突然的明白了，是天父在对他说，孩子，你是我的女儿啊。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晚风习习爱长青。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这一集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是，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啊，跟大家说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啊，如果我们曾经受过父母对我们的很深很深伤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饶恕父母，去孝敬父母呢，真的不是很容易的。
那对于我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弟兄姊妹们来说呢，说父母曾经有一些言语或者行为伤害自己，似乎是很难说出来的。我们似乎觉得好像我说出这句话来就已经是对我父母是不是不尊重了，对吧？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很容易给我们这样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思维模式哈。那更不要说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透过圣经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也包括了我们自己肉身的父亲母亲。另一个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呢，在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当中呢，可能有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我们的父母呢，在生养我们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可能都没有认识神。其实即便是已经认识神的父母，那在做父母的过程当中，也没有谁可以是完全的哈。所以呢，真的是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的父母在神的面前也同样是罪人。那既然都是罪人，那在做父母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自己也一样啊，我们做父母也是会有这样或者那样亏欠孩子的地方。
对，
那我们的父母在养育孩子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些言语或者一些行为确实对我们的这个成长因为我们也都是从小孩子长大嘛，对吧？这种伤害是真实的，伤害之后给我们的心里面留下的这个伤痛也是真实的。
对，
那当这些伤痛还在的时候呢，它会非常多的影响到我们后来走入社会，走进我们自己这个小家庭之后的日常生活，很多方面都会有一些我们自己或许看得见或许看不见的一些影响。
对，其实新月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在我们现在的家庭中啊，其实真的是太普遍了，也有很多的听众跟我们来信啊，有同样的困惑。就是过去呢跟父母的关系不好，受过父母啊很深很深的伤害，在成年之后呢，因着自己认识神，也知道啊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又孝敬父母，但是自己心里的这个伤啊，这个痛苦呢，又没有办法很好的医治，就让自己非常非常的痛苦。往前走一步呢，似乎都不理为点，再回看自己的内心呢，我是不是做的不符合神心意啊？我怎么就爱不起来呢？我怎么就不能够很好的孝敬父母呢？自己就一直在这样的一种痛苦的情绪中啊压抑着，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呀，都濒临崩溃了。
那确实呢，当我们认识神，成为神的孩子之后呢，如果我们过去在我们这个父母那里所受到的这种伤害，还没有经历十字架这恩典的医治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就会受到仇敌魔鬼撒旦的这种控告啊，
是，
就说你看你做的不好，连你的爸妈你都不能够很好的去孝敬他们，你看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这句话可能就会成为了捆绑我们的律法。
是。
那所以今天这次节目呢，我们特别特别的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从孝敬父母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想更多的来聊一聊我们内心里边真实的伤痛，还有我们在主耶稣那里要得到的那丰盛的生命，那医治的恩典。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非常了解的一位姐妹亲身的经历。这个姐妹呢，她有一段内心里边伤心了很多很多年，甚至可能她很多年都没有意识到的对她的一种捆绑的一种内心里边的一个伤害。就是她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她无意中知道呀，她的妈妈呢是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怀了她。那当时呢，妈妈跟爸爸还没有结婚，妈妈就怀孕，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妈妈当时也很年轻啊，就充满了恐惧感，说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并不是给她带来了喜悦，反而是带来了恐惧，甚至呢，是有一种羞耻感，很深很深的羞耻感，因为那个年代呢，又不敢到医院里边去把这个孩子给做掉。这个妈妈就自己想办法要打掉这个腹中的孩子。那确实这个妈妈就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故意去蹦啊，去跳啊，就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个孩子给蹦掉了或者怎么样。确实想想看，她的妈妈在那个年纪遇到这样的经历啊，也非常非常的值得怜悯啊，值得同情啊。那后来呢，非常感恩啊，在她的妈妈怀孕之后的几个月呢，之后呢，她的爸爸决定跟她的妈妈结婚。后来他们就结婚之后呢，就生下了这个女儿。但是因为他们是比较仓促的就举行了婚礼嘛，当时他的爸爸妈妈都还很年轻，两个年轻人组建了一个家庭，而且几个月之后这个小生命就到来了那不太知道怎么教养他。那两个年轻人，那后来呢，他还经历了在他青春期。他自己长到大概高中的那个阶段呢，因着他的父母呢就很担心这个高中时期的这个女孩子啊，怕她受伤害，其实可能这个出发点也是好的，那就对她的看管就很严厉，就是不允许她有任何的跟什么班里的男同学啊有什么交往啊，就很担心她。那这个姊妹呢，她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年代都有这个记日记的这个习惯，你想青春期的女孩子就把自己内心里的那种情窦初开的那些小秘密呢都写在了自己的日记里。结果呢，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呢，她发现呢她的妈妈看了她的日记，还把她的日记就摊在她的面前，告诉她，我知道了你跟你班上哪个男同学的某种什么什么什么。你想，他只是就是把心中的那种情窦初开的那种对少女的情怀就写在了日记里。他的妈妈看见之后呢，更难以承受的是逼着他当时就烧掉他所有的日记，你从此之后你再也不能怎么怎么样。那一天这个姐妹她说她经历了大概是他人生第一次觉得特别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他说他那天似乎觉得那个夜晚他都过不去了，因为他妈妈是比较有这种控制欲望的一个妈妈，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不信主，所以呢他长到十几岁他从来不敢对他的父母说不，从不敢，那更别提他的妈妈看到了他的这个日记啊，他不敢违抗他的父母，因为他就是被这样压制长大的嘛，那他就觉得是自己不应该在日记里面，甚至他都认为他不应该对他班上的那个男生有好感，他就自己一边流眼泪一边就把这个日记给烧掉了。那因为在当时这个姐妹她只有高中的那个年纪啊，16岁啊，花季的少女，她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呢，她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她内心里的伤害到底有多深有多重。然后呢她就这样一天天的长大，后来确实呢这个姐妹她就在她成年之后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因为她从来不敢反抗她的父母，那个时候她也没有认识神，所以她遇到了人生的艰难的时候，她就觉得离开这个世界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灯光悲伤难安，诉不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哦，我的主，恳求你倾听 心。当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坚持最渴慕的期待，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后来这个姊妹被神拣选成为了神的女儿，
感谢主，
她成为了基督徒。她发现呢，她一碰到这种要孝敬父母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她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一步很难迈出去。其实她的父母后来对她就越来越好，就在她成年之后，然后呢，但是这些伤害确实一直存在在她心里边，她还没有去处理过，她也不知道这些伤害会影响到她后来很多很多年哈，在她的积压在她心里头。那她还没有经历啊，从十字架 而来的这些医治的恩典，他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耶稣所受的鞭伤就可以成为他的医治，因为刚刚成为神的女儿嘛，那他的这个灵命还在一天天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哈。
是。
所以呢，他只是觉得他跟他的父母，他可以在物质上去满足他们哈，逢年过节呢也看望父母，从来不跟他父母吵架，但是他就是觉得怎么里面这种亲近感、亲密感和这种信任感是很难很难有的。那但是他又成为了基督徒，他觉得教会里面又教呀，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啊，如果你没有做到，好像他就有时候觉得他自己很有一种羞耻感、
负罪感啊、
负罪感，对，甚至他觉得是不是他都不配做基督徒，他觉得好像怎么努力我也很难做到啊、但是他努力去做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很痛苦，好像又不是发自内心的，没有那种喜乐感。
嗯，
然后这个姊妹就在好几年里面啊，他都很挣扎，
嗯，
甚至呢他内心里有点回避跟别人去聊孝敬父母的话题。
嗯，
直到有一天呢，这个姐妹呢，她又跟她母亲之间发生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家常小事儿。她的母亲呢又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啊，就擅自替她去答应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她去做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姊妹呢，她自己都当母亲了，她依旧不敢跟她的母亲说一个字不。
嗯，
她不敢在她的母亲面前有自己真实的意愿的表达，他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啊，好像他可以作为一个真正的成年人跟他父母说我不想这样做，或者说我现在我不太愿意这样做等等，他从来不敢。但是那天呢，他的母亲又这样对待他的时候，他就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认识神了，他是神的孩子，然后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委屈，一直流眼泪流眼泪，他就把他所有的委屈都向着主耶稣来倾诉。
嗯，
他说主啊，我真的很难过，我的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这么多年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面对他，他又是我的妈妈，我又不能够对他说什么，我又不能对他发脾气，我又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心中又真的很难受，主啊我该怎么办呢，我真的太难过了。
嗯，
然后那天他下班之后啊，他就一路哭着一路开着车就这样回到了家。他快到家的时候呢，他一边开车一边流眼泪的时候呢，他就仿佛听到有一个声音在问他哈、啊，就他头脑中会有一个意念出来哈、啊，就是问他你是谁的女儿。
嗯，
他就立刻回答，那我当然是我妈妈的女儿啊，对吧，我是她生的呀。然后这个声音又第二次又轻轻地问，你是谁的女儿。
嗯，
他还是不加思索地说，这还用问吗，我当然是我妈妈生的女儿啊。这个声音又很温柔地问他，你是谁的女儿。
嗯，
他突然他就发现为什么这个话会连问三遍呢，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还有谁不是妈妈生的女儿呢。
嗯，
但是他突然就意识到他要安静下来重新思考他究竟是谁的女儿。
嗯，
他突然那一刻明白过来，他是神的女儿。
感谢主。
其实这个姐妹那个时候认识神已经好几年了，当她第一次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她就知道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成为了神的儿女，因为神说他就赐我们权柄成为他的孩子，对吧。
是。
但是她真的在生活中经历到体会到她是天父的女儿啊，她是圣灵生出来的呀。
嗯，
哇，她那一刻她就突然的明白了，是天父在对她说，孩子你是我的女儿啊。她那一刻就真正的明白，完全的爱，完全的接纳，唯独从我们的天父那里才能够得到啊。
阿们。
哇，他那一刻他说他的眼泪就是一个释放的眼泪。
嗯，
然后他开车回到家，他就躺在床上盖着被子，他就嚎啕大哭，他就哭啊哭啊哭啊，他那一刻都突然觉得好像似乎他窝在那个床上哈，他盖着那个被子缩在那个被子里，就像一个胎儿回到了母腹中。他就想起了他读过了很多很多遍的那句圣经中诗篇的经文，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突然明白了他在母腹中所受的，他知道的那些伤害啊，可能虽然他只是一个胎儿，可能他都不知道，但是这些伤痛可能潜意识里的东西哈，其实一直存在他心里面哈。那一刻他就仿佛就知道是神使他出母腹，他的肺腑是神所造的，若没有神的允许，他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若没有神的覆庇，他也不会来到这个世上。那一刻他就真正的知道他内心里的伤痛就完全被医治了。然后他又想到他在高中十五六岁的那一年，他的母亲带给他的那一份羞辱，那一份伤痛，那种心灵的那个创伤，他才知道这么多年还在他的心里面。然后他就又想起了神的话，主耶稣也是被扒光了外衣里衣，被羞辱地挂在了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着羞辱他的兵丁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姊妹她说，每当她过不去心中的那个坎儿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句话，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她那一刻她就明白，她就说，主啊，我谢谢你，以你的鞭伤我此刻就得了医治。因为我的父母，我的母亲，她也曾经是一个受害者，我的母亲也是一个罪人，我的母亲在那个时候她对我所做的她不知道。主啊，今天我认识了你，我明白了你的话，我成为了你的儿女，得到了你的恩典。主啊，我今天就在这里要在你面前说，主啊，我要饶恕我的母亲，因为他当年对我所做的他不知道。我也要在你的面前为我的母亲来代求。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经历十字架的医治，我们要经历神话语的安慰，神话语的医治，要经历圣灵的医治。其实就是这样，当这个姊妹她几十岁的年纪啊，她依旧有委屈，有痛苦，有眼泪的时候，他没有对外去找方法，他就是回到主耶稣面前，对着主耶稣倾心吐意，对主耶稣说，主啊，我委屈，我心痛，我难过，求你帮助我。主耶稣就这样温柔温柔地对待他，温柔地安慰他，也温柔地医治他。当这个医治他得到之后，他心中那个痛就不见了，他才能够生出一点点的能力去饶恕他的母亲，为他的母亲发自内心的做一个代求的祷告。他才发现从那天之后，他才能够生出一点点为他的母亲甘心情愿的去做一些什么的这样的一种力量。那我们常常在想哈，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发现自己真的是没有能力，也生不出那种喜乐，生不出那种能力去孝敬我们的父母，甚至生不出能力去爱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的时候，或许哈，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某一种伤痛，我们还没有先经过主耶稣十字架的医治。
是，
所以今天呢，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期节目里面啊，我跟安好弟兄啊，我们心中特别有感动，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做儿女的，如果在你过往的成长的经历当中真实的经历过父母带给我们的一些伤痛，我们就先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呼求他，求他的怜悯，求圣灵的医治。
是，听了关于这个姊妹的见证的安好很受感动，很受鼓舞，我相信我们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一样啊，都深受感动，真是非常感谢神啊，借着新月带来的这个见证，也给我们正在深受伤害，然后在孝敬父母这条路上不断挣扎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给大家一个盼望，也给大家指了一个方向。我们要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先好好的医治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去爱我们的父母，去孝敬我们的父母。
那当然今天在节目中讲的这个见证呢，我们20多分钟的节目啊，一下子听一听哈，好像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哈。那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要经历主耶稣他的医治呢，可能呢会是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过程哈。甚至有的伤痛呢，可能也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啊，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哈，就好像我们平时我们说嘛，我们的身体哪个地方，如果你的脚崴了，或者你的哪个地方骨折了哈，那你伤筋动骨还得100天，那即使好了之后还得锻炼锻炼哈，其实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们的心灵里头哈，如果我们有一些创伤，也需要一个过程。被医治好之后呢，我们也有一个不断的复健的一个过程哈。
是，
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相同的类似的情况呢，也不要太着急。这是一个过程，那相信呢，主耶稣他会跟着我们，在他里面一点点成长的身量呢，能够一天一天的帮助我们恢复我们属灵、我们心灵的健康。
是，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安好和心悦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